每平安，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学习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是敞开的。主啊，我们渴慕你，唯愿你的话语牧养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甚至责备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道中，以至于蒙你的喜悦。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来继续来查考学习约翰福音，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十一章已经都学习完了。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那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呢，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是谁。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看到这位道是神，他却成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有恩典与真理的。而且使徒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说我们再从约翰福音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想弟兄姊妹都会背的这节经文，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这里边提出神创造天地，就启示给我们这位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独一的神，三个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面证明，当时使徒受到圣灵的启示，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先，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神，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呢，基督徒信耶稣呢，对于我们的，他不单是拯救我们，当然了，神有能力拯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是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当我们想到他是创造的神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和尊崇，就是从心里面去油然而生，并且我们愿意得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借着约翰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谁，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记载这些事情，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那位再来的君王，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看到了，所以呢，神启示给我们这卷书《约翰福音》非常的重要。首先是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作者，也就是圣灵启示作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得生命非常重要。我从旧约圣经看，当年的以色列民，神拣选他们，他们跟随我们的神走旷野，我们看到他们 实际上神亲自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但是呢，很可惜，很多人还是不认识神。所以呢，我们很感恩神今天召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有神的最美好的祝福。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在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上帝，他却成了人的样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第一章整篇都在说，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的那样，看羔羊，神的羔羊，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曾经失丧的人。所以呢，我们再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呢，有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只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到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是证明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神迹奇事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只有耶稣基督，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唯独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可以见到光明，来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呢，这些神迹奇事只能证明耶稣是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呢，约翰福音用大量的篇幅从第十二章开始，或者我们可以叫它过渡的转折点的这一章，从第十二章开始几乎用约翰福音一半的篇幅在记载耶稣基督最后在世上最后的一周的这个事迹，非常重要。约翰福音几乎用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周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迹奇事证明了耶稣他是那位救赎主，他是神的儿子。结果到了十二章就反映出来了，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并且尊崇他。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他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一定是有行动的，不是说我们头脑信了，我们知道知识，我们知道的知识，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没有行动了。就好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我能说不能行，你从我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是不可以的。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圣灵启示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因此，这许多人信了耶稣，他的行动是什么？尊荣耶稣。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大篇幅的记载，有这么多人在尊荣耶稣，他们是采取行动的。很明显，圣经记载有些许多人信了耶稣，但也有一些人还在反对他，不信他，即或是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即或是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信的。这个是个残酷的可悲的事实，直到如今还是如此。所以呢，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对神的话语是敞开的，而不是抵挡的。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他的作者也是使徒约翰，包括后来的启示录， 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看到了，使徒约翰是看见耶稣、亲手摸过耶稣的，他是真实的神，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给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也就是使徒约翰是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的，他将他所经历的这个生命之道来传给我们。圣灵借着使徒约翰所写成的这本《约翰福音》这卷书来告诉我们，将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得着生命。这是圣灵启示使徒约翰所教导给我们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生命之道是与你我有直接的关联的。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呢，我简单把它归了六个段落，主题是耶稣被尊荣。一到十一节讲到耶稣在伯大尼被尊荣，被尊崇了。十二到十九节讲到耶稣荣耀的进入到圣城，圣城就是耶路撒冷，他是荣耀进入的。二十到二十六节讲到外邦人求见耶稣，外邦人讲的就是犹太人之外的人，通称为外邦人。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天父为耶稣神的儿子做见证。你看，我从圣经上许多经文当中，包括福音书、四福音书上，天父在为人的儿子做见证。而且我们每个信过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见证。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见证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信靠耶稣基督，得到他的生命，那么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对我们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非常重要。然而，很遗憾，残酷的现实是，有些犹太人还是不信。使徒保罗说，犹太人是求神迹的，他们看到人不信。那么说，请问各位，外邦人全都信了吗？很明显，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信。所以呢，很遗憾，一个残酷的现实，有人信，有人不信。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从感恩的心，感谢他开我们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他，得到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所以说，圣经多处经文指出，不是犹太人好，不是犹太人蠢，他们有能力，那是神的恩典到了我们。他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备拣选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使我们可以做耶稣的跟随者，成为属于他的人。最后四十四节到五节，主耶稣再次发出呼召，大家会看到神是多么的爱。只有这样，主耶稣再次发出呼召，呼召人来信靠他，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整体十二章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整个大的内容。当然了，虽然分了六段，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许要用三节课或者是四节课来把它学习完，因为我们时间的限制，也许会更多或者是减少一些。我们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来进入到他的话当中。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学习当中，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首先讲到耶稣在伯大尼被尊重，耶稣来到伯大尼被普尼来聘用了。那请弟兄姊妹跟我一同来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起。一个月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治理宴席，把他赐活。拉撒路也在那属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奇贵的珍玛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你就满了糟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衣服的扎店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能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呢，藏取其中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又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被拉撒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阿门，感谢主。我今天学习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耶稣在伯大尼被尊荣。首先，圣经讲的第一节经文讲到逾越节前六日，那么我们看到逾越节这个词呢，特别重要。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事工，其实呢，最后都指向了逾越节。那么我们就稍微的了解一下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2章，到了之前呢，神呼召摩西来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来敬拜祭司神。但是我们看到埃及王法老他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呢，前面实行了九灾来惩治埃及人。但是呢，法老依然刚毅。我们看12章，这里面讲到神告诉摩西，启示给摩西说，让以色列人做什么准备啊？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这里面逾越节一定离不开羊羔的，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所以说逾越节是要宰杀羊羔的，为什么要宰杀羊羔？是因为耶和华要巡洗击杀埃及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是蒙神恩典，神呼召拣选他们，神要击杀所有在埃及的人，但是唯独他保护了以色列人。他保护以色列人是有记号的，让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宰杀羊羔，把这个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这是一个记号。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身上有记号的，我们是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的，他的血遮盖我们，使那灭命的越过我们，不击杀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逾越节的时候，神指示摩西让以色列人宰杀羊羔，在门楣和左右门框上把这个血涂上，然后呢，目的是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这是神的一个保护，也是神的一个拯救。的确，到了29节，到了半夜的时候，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看到了，神有能力把所有的人都杀了，但是还是存留灵命，就是把所有长子杀了，包括牲畜杀了，还没有完全的把埃及毁灭掉。这是神的怜悯，大家一定要清楚，神是创造神，他要击杀所有人是可以的，完全能够做到，但是他还存留了。其实击杀埃及的长子包括牲畜，就是表明一件事情，神让他们来顺从神的话语，让他们让摩西能够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埃及是代表世界的，神要把神的百姓带出来，所以说这逾越节非常重要。我们看42节，这夜就是发生逾越节这件事情，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是神掌权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大家可能看过那个视频，有些这个做音乐的人做的特别的震撼。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场面特别的宏伟壮观。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呀，是奴隶呀，神却把他们带出埃及，这完全是神迹奇事，神的作为。所以说这个逾越节非常的重要。那么我再回到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因信神被神称为义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在早在这个逾越节之前400年就已经启示给亚伯拉罕了。神对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他还没有改名。神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带领他的12个儿子，当然了，约瑟是提前到达埃及的。他们整个因为迦南地的饥荒，有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时候饥荒都是神的拯救。我们不要看我们环境不好，有时候饥荒都是神的拯救。因为迦南地出现饥荒，所以呢，雅各以及他的一家人都下到埃及，在埃及生养众多，最后几乎达到有200万的人口，70多人下埃及，最后400年以后达到200万的人口。神明明的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在埃及400年，并且埃及人要苦待他们，他们要服侍那国。但是呢，神呢明确的说我要惩罚那，后来我要死了，但是呢，后来这列人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奴隶他怎么能够带着财物出来呀、啊？他是一无所有的，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但是神还是有怜悯。你看到这里面讲到第16节，讲到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罪孽，其实亚摩利人就代表迦南人。迦南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给了等待他们400年的时间，等待他们的悔改。你看到人没有主动悔改的，人不会主动悔改的，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看到迦南人，神一直没有说灭他们，一直等到400年以后，让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击杀他们，赶出他们。出埃及记12章40节，我们看到满了430年的时候，41节又一次强调，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 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出埃及那个重大壮观的那个场面，以色列人是奴隶，丢盔卸甲，哪能成为军队呢？此时，耶和华神却称以色列为耶和华的军队，看到了？所以说，不要小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你不要小瞧你自己，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是属基督的，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不是乌合之众。好了，大家听到这个警报不要慌张，我们随着同工一起撤离这个现场。大家按照次序来撤离这个现场。大家不要拿东西，东西可以放下，我们一起来撤离。 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是教会的一个警报演习，我们大家呢必须得撤离现场，现在感谢主，我们原计划可能时间长一点，现在很快我们就回来了。好，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在现场的时候呢，经历这个警报演习，其实呢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比方说当时。我们刚才前几分钟的时候呢，主耶稣来了，他来迎接我们。大家想一想，自己可以想一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有资格上天堂吗？我有资格被主接去吗？与主同享他的荣耀吗？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每个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跟人如何如何，而是因为我们跟神关系起了，所以呢，我们跟人才能够建立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彼此相爱。我感谢主，所以呢，刚才那件事情一下就触发了我。要是主耶稣刚才来的时候，我们都感谢主，我们已经被神所接去了。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我们以后的敬拜就是站在玻璃海上，我们赞美神，敬拜神的美好。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出埃及记非常重要，这里边讲到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是借着逾越节。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从旧约提到的逾越节，一直到主耶稣来到这个第伯大尼的时候，提到逾越节，逾越节非常重要。出埃及记所预表的这位逾越节被宰的羔羊，这个羔羊他已经来了，并且再过六天一周的时间，他就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耶稣基督他必须死，他不死，我们的罪就不能被除去，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耶稣基督离这个逾越节越来越近的时候，最后的日子也是他的事工达到最高潮的阶段，特别的重要。所以呢，逾越节表明旧约圣经所预表的这位羔羊，他这个实体已经来到了，非常重要。并且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神启示给亚伯拉罕的，他的后裔那么穷困，成为奴隶的，将要带着什么许多这个财物，实际上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要把埃及人的财物夺过来，并且是埃及人主动的给他们的，不然的话埃及人认为他们就要死了，他们活不了了，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是何等伟大，何等有能力的神。你想象不到当时的埃及人是多么的绝望，他们如果不把以色列人放走，他们都知道他们活不了了，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说生死都在神的手中。这些财物呢是神赐给他们的，最后呢在旷野你会发现神启示给摩西建立神的帐幕的时候，他们又拿出这些财物来奉献给神，金银啊，来建造神的会幕。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柜啊整个的都是拿金包裹的， 所以说，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就像使徒保罗说，当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来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逾越节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前6天来到了伯大尼。圣经强调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这个逾越节这个日子，其实呢，约翰福音一直在，我就拿出2节经文，其实有好几节经文，我就不多翻出来了。我们大家要留意什么呀？在约翰福音7章30节讲到，当犹太人要下手捉拿耶稣的时候呢，为什么没有人下手捉拿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逾越节这个时候。他将要被宰杀，他是上帝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呐、啊，他有预知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看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于是这个逾越节的前6日，也就是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了，还有6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3章第1节，也在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又一次提到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个被宰杀的羔羊，他将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救恩，他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就是所以说很多人很难理解这类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怎么就那么的软弱，被宰杀？如果他不死，我们就没有活的盼望。所以呢，这个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围绕着这个逾越节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1章，前面讲到拉撒路的复活，主耶稣用话语吩咐拉撒路从坟墓出来。这件事情好不好啊？特别的好，特别的荣耀。前面主耶稣所实行的神迹奇事，显明他是有能力的。这一次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说明他是生命的主啊，生死都掌管在他的手中，这是一件好事情，是应当被尊崇、被荣耀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耶稣他有这么大的能力，敢藐视他。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个藐视的，他们敢藐视他。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背景，主耶稣基督使拉撒路复活了，但是呢，有人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于是呢，跟法利赛人跟祭司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法利赛人是一群敬虔的、认为遵守律法的一群人，他们也熟悉律法。而这些祭司长们，他们是贵族，就是相当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阶层，他们是撒都该人。按说贵族阶层其实也不叫贵族，就是人后来以后看重世界的权力，这么来回的搞成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撒都该人。本来他们应该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其实在这个之前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国分为南北国的时候，祭司阶层已经改变了，因为以色列国在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已经把祭司这个职分已经给篡改了，他们用赎人，就是不是亚伦的后裔来当祭司，来敬拜什么呀？偶像，他不是敬拜真神。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祭司他根本不是说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下来的，几乎是这样。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当然这里面没提到公会的人，其实这里面说他们聚集在公会，其实这包含了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包括那些民间长老们，70个人，他们聚集在公会。 他们一同来抵挡神，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你会发现神，当人认识真理、明白真理，神也显明他是那位救赎主的时候，很多的人，包括宗教领袖，他是抵挡神的，并且彼此之间还不来往，或者是彼此为敌的时候，他们因为真道，因为耶稣，他们反而聚集在一起，共同抵挡主。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其实到现在没有新事，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服侍神的这些教会领袖有多少像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和当时的公会的这些领袖呢？大家可以思考，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当时是他们首先想要灭掉耶稣的，想要杀害耶稣的。当然了，有一些人是趋炎附势，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很多人是很会趋炎附势的，因为怕失去了当时的一些利益。而他们杀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看到吗？他们该怎么办？这说明主耶稣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认为这些犹太人是他们的百姓，他们认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主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大家都要跟随耶稣了，都要信从耶稣了，他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祭司长呢说了个预言，当然了，这个预言呢几天以后就实现了。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个祭司长他是一个错误的人，或者说他是根本不信神的人，他却说出了正确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有时候神也借着错误的人来说出正确的话，就好像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主耶稣怎么说，他们说的你们要听，他们行的你们不要效法。感谢主。所以呢，大家弟兄姊妹要看我今天说的，如果是正确符合圣经，大家要听，因为这是神借着我来向大家说这些话。但是如果你看见我的行为不好，大家不要效法。这个我要，如果我的行为不好，我自己要跟神交账的，因为神是追讨的神。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讲到，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也就是公平和公义，神一定不会违背他这个根基的。所以呢，我们神的百姓，神也是这样的要求的，这是属神的百姓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品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错误的人说出正确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哦。记得当年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兴起巴比伦来惩治以色列人，那耶利米流泪的先知啊，明确的警告他们，让以色列百姓悔改，不然的话，这圣殿多么宏伟高大，它也会被拆毁的。那以色列人说：“看哪，这是圣殿，这是神的殿，意味着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开始拜偶像了，甚至当年的以色列人已经杀自己的孩子去祭祀偶像了，可怕不可怕？所以呢，我们看到有时候呢，神使用错误的人，也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后人。使徒保罗就教导嘛，警戒我们这些人要回到神的道中。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么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了，但是从那日起，这些人却要杀耶稣。大家要理解这个呀，主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的神，救赎主，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犹太人却要想要把他杀了。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但是呢，这些错误的人 却成就了天父上帝美好的旨意，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此而来的，他必须死。他若不死，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得不到洗净，因为他流宝血是要洗净你我的罪，使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而这些犹太人，甚至是宗教领袖，甚至是祭司长，他们却在做抵挡耶稣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家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在犹太公会的领导下，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犹太人社会的一个高阶阶层。也就是犹太人如果不听这些人的话，他们面对着去这个犹太人的公会去敬拜神啊，或者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们是受到很大的歧视或者是排斥的。甚至他们因为信耶稣是要命的，他们会为耶稣殉道的。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在尊荣耶稣。弟兄姊妹，尊荣耶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被这个世界所恨恶的，甚至我们要因为尊荣耶稣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想到了这些人是多么的可宝贵，多么的可爱。神为什么把这些人都记载在圣经上？说明主耶稣之前所教导的、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听懂了。听懂了不是结束，不是停止在听懂了，听懂了，并且他要是遵行，就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他们要有行动的。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都满了膏的香气。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边罗列了这么多人名，包括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12门徒其实都在里边。那么，请问大家，透过这两节经文说的这个主角，我们所谓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肯定有个主角，那个主角是谁啊？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两段经文说的主角是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很多人说是玛利亚，很多人说是那个为主耶稣预备宴席的。但是这里面一定要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第二节就说有人在那里给谁预备宴席，是给耶稣预备宴席，所以整个事件都是为着耶稣来预备的，而他们这些人所面临的这个处境，是对他们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他们有被整体犹太社会抛弃、排斥，甚至他们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些跟随耶稣、尊荣耶稣的人，他们宁可付上这种属世的、失去属世的这种代价去尊荣耶稣，意味着什么？他们看见那个属天的更比这个地上更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们学习这段圣经的一个重点。这里面其中有马大一直在告诉我们，马大是一个积极服侍的。我看到我们华人福音堂的很多弟兄姊妹有像马大的，神赐给了他们这样的恩赐。所以呢，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恩赐，你就照着你所领受的恩赐服侍神。你看马大还是在伺候拉撒路。上周宋牧师讲到拉撒路什么都没做。他也没说一句话，但是拉撒路有生命的见证啊！在那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拉撒路坐在那里，他不说话，他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见证。 那么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有拉撒路这样的弟兄姊妹来。当然了，马大是不是也很好啊？也很好。还有谁啊？玛利亚。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是引起了众人的反对的，不光是这个犹大一个人反对的，他是比较极端的。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所夸奖的这位玛利亚，其实呢，他却得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圣经记载的这些人物，非常的在提，特别的提醒我们。首先，这些人尊荣谁？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尊荣耶稣基督。始终，他们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就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甚至不说什么，我们都是尊主伟大。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那么，这位预备宴席的人，我们通过其他对观福音，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呢，讲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个人是西门，虽然这个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但是马太福音提到了。也就是西门，他是曾经长大麻风的，他是一个被神所医治过的人。大家要留意啊，一个真正的被神所医治过的人，他是经历过神的恩典的，就像你我一样。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被医治的。当我们被主医治过以后，你是心里边清楚的。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我们不用打草稿，我们都知道，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向人做见证。神怎么拣选了我？我原来是如何如何不好的人，邪恶的人，现在我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完全是有经历的。就像西门长大麻风的经历一样，他的生命是被神所医治了的。一个真正的被神医治的一个人，他在面对社会环境多么的恶劣的时候，他还有那个勇气去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到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常常是在路加福音也好，约翰福音也好，常常提到玛利亚是坐在耶稣脚前听道的人。坐在耶稣脚前听道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渴慕如同玛利亚一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此时的玛利亚甚至比耶稣的门徒都知道神的心意，他做的这一切事情，他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他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玛利亚实际上是坐在神的心意上的，他拿着一斤极贵的珍拿杂香膏，圣经讲到是极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从资料上可以查考，这个香膏相当于一个当时的工人几乎一年的收入啊。这个玛利亚能够拿到相当于一年的收入，这么贵重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啊，这个举动是非常极端的。所以说，你知道玛利亚爱主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并且他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很多的人都会说：“哎呀，我爱耶稣。”我们唱诗歌都会唱，但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爱主的心呢？如同玛利亚一样，他这么的谦卑，谦卑到一种什么程度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的，说女人的头发呀，是她的荣耀啊。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呢，这个女人头发是她的荣耀，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这个玛利亚竟然在众人面前披头散发给耶稣擦脚啊，这举动也是非常极端的。玛利亚谦卑到什么程度？她在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女人她披头散发，她是一个羞耻，她是一个羞耻，是一个羞辱。而玛利亚 就是这样谦卑在主的面前，他真的是尊主为大。这位抹耶稣脚的这位玛利亚，你可想而知，他面对这个恶劣的环境，再加上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表明玛利亚他是明白主的心意的。他用头发去擦这个香膏，所以呢，听到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这么的渴慕神的话语。我来到我们华人福音堂，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宝贵，我特别的受激励。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爱主，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所说的话，深深的影响到我，特别感恩。所以呢，我们看到玛利亚不单是听到，此时在这个不好的环境当中，甚至被排挤、被整个犹太社会所抛弃的这个危险当中，他竟然用拿达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甚至用头发去擦，这是玛利亚爱主的一个表现，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讲王子慈不尊，大家应该是了解一些。讲到王子慈不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坐在他脚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坐在耶稣的脚前，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高抹他的脚。他必须把他的神圣教导倾注在你身上，否则你永远不会把宝贵的油膏在他身上。看到了，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效法玛利亚，要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渴慕听他的道，因为这是神圣的教导。当这教导倾注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机会把这宝贵的油膏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强盗王子神的一个仆人，他对玛利亚的一个评价，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玛利亚这样的人。当然了，我们说这么多，围绕着这个玛利亚说，也围绕着马大、拉撒路说，甚至西门，但是我们的主要尊荣的对象是谁呢？是耶稣。我们始终要回到耶稣的脚前，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要为耶稣。如果我们辛辛苦苦的做的这一切不是为耶稣，那我们得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好好的想，我们做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很可能我自己都是这样的。我以为我在辛辛苦苦的服侍主，但是如果我服侍主的时候，我没有服侍在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上，很可能就是我在辛辛苦苦的得罪神。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所以呢，服侍主要服侍在主的心意上。那么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呢，非常极端，他甚至引起了跟随主耶稣的基督的这些门徒的反感。我们看四到六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犹大呢，他是卖主的。后来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卖主的犹大不愿意了，他不乐意了。所以说，在我们中间很多的有些单纯的弟兄姊妹，爱主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你会因为像玛利亚那样单单的爱主，会受到别人的指责的。当你受到这样指责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你就明白你坐在神的心意上了，你是得到了神的心的满足，而不是得到人心的满足。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我们若要讨人心的满足，你永远达不到。你永远达不到人心的满足。当你坐在神的心意上的时候，神的心满足，你自己也都会满足。你会真实的经历到玛利亚所做这件事情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圣经约翰这个四福音书中记载这件事情，有三卷书记载了玛利亚用膏抹耶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三卷书足以证明玛利亚尊荣耶稣基督的重要性。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第8节，是门徒看见玛利亚所做的。就很不喜悦，很不喜悦意味着不高兴啊。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马可福音14章也记载着，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明什么呀？我们比对一下对观福音，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里面有几个人，他们心中是不喜悦的。也就是说，意味着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使他们心里不高兴了。所以你就指责玛利亚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你看这个东西这么贵，你这个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一下穷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想一下，犹大和其他的这些门徒说这句话好不好啊？高大上啊！我们关心穷人啊，你很多时候基督徒关心不关心，应该不应该啊？应该的，这个理由充分不充分啊？特别充分。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人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我们在关心穷人，其实是打着关心穷人的旗号来为自己谋取一些不正当的，或者是话语权，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包括社会上啊，慈善机构特别受人拥戴，为什么呢？有些非洲啊，或者有些国家的穷人遭了灾以后，他们拿着金钱、拿着财物去供给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被帮助的人那个眼睛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都渴望着他们，渴望什么呀？巴不得他们多给他们点金银财宝，或者是物资、金钱。他们就好像是，而这些帮助的人，这些慈善机构的人，他们似乎他们就是耶稣了。大家有过这种想法没有？我不知道，我就有过这种想法。求神怜悯我。当我有能力帮助穷人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高高在上了。别人都用那种可恶的眼光、尊敬的眼光看我的时候，似乎我就是耶稣了。这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的思考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多充分啊！这30两银子帮助穷人多好啊！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是这么回事吗？这些人指责玛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至少当时的犹大他是贼呀，他恨不得那卖30两银子，他好多偷点啊。那么其他门徒呢？糊涂徒啊！他们不明白呀，他们以为他们在关心穷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主的心意，是糊涂的。还有一部分人，祭司长、法利赛人、公会的领袖，我们看到他行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他们看到主耶稣被人尊崇，那么多人信耶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利益是不是要受到损伤啊？所以呢，耶稣是招人恨的，不是招人拥戴的。甚至当主耶稣骑着驴，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就是应当称颂，大家是那么喊着，他是我们的王，多高兴啊！但是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看见公会的领袖，看见祭司长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什么呀？ 以前的欢呼变成了举起拳头了，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有没有这部分人呢？大家可以思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看见玛利亚所行所做的，他们心中不喜悦呀。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当然服事神是好的，是蒙神喜悦的，甚至众人都是羡慕的。但是我们服事神的动机是什么？所有这些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要尊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定是要荣耀神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即或了是我们做了，也是跟那个当时的这些门徒一样糊涂。他们跟犹大说的话是一样的，枉费呀、啊，坐在耶稣身上的成了枉费。请问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耶稣身上，我们把自己的性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值得吗？太值得了。但是呢，现在的门徒竟然说是枉费。当然，我相信后边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又一次的教导，这些门徒知道了他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王。所以呢，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除了犹大是卖主自杀以外，其余的门徒还有就是约翰。老约翰他是正常死亡，其他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看到了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基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面对这个代价，我们怎么办？当时犹太人所处的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的，而你我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比以前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以恶称善，以善称恶的世界，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当你去持守真道，当你有美好见证的时候，当你如同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心意上的时候，很可能你一定会招来别人的恨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神纪念我们呀。我们在天上存留什么了？神赏赐给我们了，所以呢，神在纪念我们。所以呢，再接下来后边的经文，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因为后边的经文就讲到了主耶稣为玛利亚辩论，大家要留意啊，主耶稣亲自为玛利亚辩论啊，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当我们的主耶稣为你我辩论的时候，我们能不尊重他吗？我想象不出来。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所以呢，我们学习这段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如同西门，长大麻烦的西门，就如同拉撒路，就如同伺候耶稣的马大，就如同玛利亚一样，使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尊荣他的心。顺服一定是带来蒙福的，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是不是我们去尊荣神了，其实是神尊荣我们了。你会发现我们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的，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生死都在神的手中。上一周宋牧师讲到是死活都是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为主受逼迫被人排挤的时候，不要愁苦，反倒就像《使徒行传》记载的这些使徒们一样，不会因为公会的人打了他们、骂了他们、羞辱他们，他们就愁苦， 他们会欢喜快乐，因为他们是配得为这名所受的苦，将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这才是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主日学的学习就到此为止，我们请宋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逾越节的前六日，主啊，你就来了。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巴不得我们也来了，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也随着主来了。
是的，主啊。
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用宝血救赎回来的，你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明白你的心意。
阿门。
好，让我们不是做糊涂的人子，好，让我们在世的日子，主啊，你给我们存留的日子，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身上，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就求主你施恩带领我们的一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为了建明弟兄，主啊，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线上的弟兄姊妹和现场弟兄姊妹，我们下周主日时见，再见。以马内利。